去处理它，去转变它。一个叫做人我见，一个叫法我见。那刚才的人我见主要就是对于我们这个心，对于这个心是空是不空，是什么状态有产生的某一部分的偏执。那这个部分呢，我们其实真正要去了解它，其实是要对我们的心性有体相用，要真正的去深刻的体会。但是只要记得不要去执着任何的我听到了这个法它可能是讲某一部分譬如说我说这个杯子是这个是杯子吗，它可能某个时间是杯子，但是它可以有其他功能那它是什么形状它可以是圆形它可以是长方形所以呢其实它就是它是，但是它又不全不是。所以我们说它是有还是没有，它可以是没有如果就我们的物质界来分析，它其实叫做原子分子就是最小的元素，其实到最后发现原来它是地水火风四大假合。但是你说它通通都没有吗？它又有一定的时间空间上的功能，就是它在这个时间还没有坏掉之前，它算叫做杯子嘛所以呢你说我们的心其实可以说就是我要去了解它可能可以从空性的角度来讲。好，那为什么要讲空性？其实佛陀说的法讲空是为了破什么？破有的执着，讲有是为了破空的执着所以呢先佛陀会说法，会说佛说一切法即非一切法，是名一切法所以先建立了之后，因为我们的习惯就是听到什么就执着什么，所以我们会产生的就是这个叫做人我见对于我是什么样子，其实你说无我但是其实我又有一个时间一个空间所表现出来的一个特性所以呢就是在这边呢就我们会依据这个人我见人会产生的错误的见解会大概有哪一些类型，所以大致上有五种。那这五种呢之后呢最后呢还有一个是法我见。我们刚才讲到为什么要破法我见，其实就是讲的就是我法执那这个法执是什么？就人我见它只要处理我处理我的烦恼我处理了我的烦恼，我就会跳出生死轮回。那么我要怎么样处理？就是我只要契入的空性知道一切人一切我是空性的那就不要去执着这个烦恼，是把它当成是真的。但是问题是我们能够处理自己自己不要起烦恼，那我们要让别人，要让我遇到的每一个人虽然我们学佛，我们自己用功调伏了自己烦恼，我懂了，可是问题是我们所处的这个环境它不是只有我就好了他必须要处理很多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有时候我做得很好，可是别人不一定认同那做得越好可能嫉妒的人也是有或者做不好，那也是会有人就是因为我的没有完成自己该尽的责任然后受到牵连。所以呢其实叫这个是一个人网路的社会，就是牵一发而动全身。所以第二种根性的人呢，就是他不是只有照顾自己，他还要试着去把身边的每一个因缘都要圆满所以不是自己不烦恼而已，还要让所有的人都不烦恼，那这个就更维系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佛陀说我们会碰到第二种执着第二种。那这种第二种执着不是说相对于人的执着有两种执着，不是，是一个是比较粗的，一个是比较细的。好，一个比较粗，一个比较细。好，那前面讲人我见叫执着色受想行识为我。好，那我现在知道色受想行识它不是我的之后，还有没有色受想行识？还有，是我只是不把它当成是我的感受。别人也有感受，我的什么想法，别人也有想法，我的习气， 别人也有习气，我的身体别人也有身体，所以那我只要不要执着我的色受想行识就好了，这个叫人我见。但是还有色受想行识把它当成是真实的，还有这些情绪上的波动，乃至于还有这些种种的不同的因缘的变化，所以呢他说第二个就是比较更维系的，我们去观察，乃至于去对于这个色受想行识它组合起来的一个假的法呢，我们去观察去看，发现呢其实在就近的去从法的角度去看，连色受想行识也没有，连这个五蕴也没有，所以呢前面这个起心论菩萨讲马明菩萨讲二圣顿根故如来但未说人无我，所以对于二圣人声闻缘觉，他们就是要解决我的生死烦恼，解决我为什么会一直轮回，我不要轮回，不管别人怎么样，他认同不认同，他过得好不好，那个不是他切要的问题，是我现在是溺水的，我现在在轮回的，我解决了我的问题。好，佛陀就说好，你只要解决你自己的问题，那你最大的问题就是执着五蕴为我，把这个我放在第一，好，把它当成实有了。所以呢对于佛陀在说法的时候，对于二圣的这种根性的人他只说人无我。可是问题是呢问题是这个二圣人他听了人无我之后他就觉得他已经证到了无我了，之后他就是就近了所以就够了就够了所以呢就产生了当他在要再进一步要再破这个法我见的时候，他不知道有这个东西他不觉得这是需要去解决的问题所以呢以说不究竟见有五阴生灭之法，不畏生死妄取涅槃。所以他不知道原来其实五蕴也是他本身也是假的所以呢他对于这个法就产生了一个害怕。害怕什么什么什么害怕？害怕既然真正五阴生灭之法，其实既然有色受想行识，那么我就要怎样？要避免这个色受想行识去轮回就是不要轮回，所以就会怎么样不轮回？就是去证到空性，就把这个五阴怎样消灭掉把这个烦恼消灭掉。那我证到空性，我就住在这个空性里面，我就不会轮回了就是证到了这个涅槃的境界。好，那当然呢，这个如果对个人来讲，我自己修行很清净，我们一般呢就会来修行的人，有的人就是我只要自己一个人好，那别人不认同我就偷偷来就好，不要你给人家知道，我自己修好，那我吃素我不需要宣告大家说我有吃素，我就吃。如果人家问避免人家产生烦恼冲突，我就说我吃肉边菜而已对，最近肠胃不太好。然后你在念佛是，那你在做什么没有啦，我只是想说这个让自己静一下所以我们可能会用很多的方法去解释就避免人问太多自己的行为我只要自己修好，那我只要解决自己的问题。那这样子的人呢，就是比较偏向于什么，就是自己修行的这种声闻缘觉的根性。那另外一种呢，就是其实我来学佛之后呢，自己有很大的改变乃至于这个心性上呢有很多的解脱。我第一个想到的不是我真的太好了，我要继续很精进很用功的学下去，而是我第一个想到的是我身边有某一个朋友，他也很需要，他如果能够来学佛，他可能会得到了就是现在的状况里面有所改善所以呢我们就会第一个就会想到有某什么人我可以介绍他，我可以来帮助他，甚至于我可以能够拉他一把，那这个叫做菩萨。那这种菩萨的要度化的时候呢，他就变成不是只是了解自己需要什么而已，那我们要去度化人家，我们还要知道这个人他要投其所好 还要知道他是属于什么样的根性，还要怎么样，还要跟他建立一个很好的缘，要不然人家平白无故被你拖过来，他也不知道那个到底是什么。好，所以呢，这个法我见呢，是专门是针对菩萨所要度化众生的时候遇到的执着，而来佛陀来特别来讲，说这个我们还有未完的功课，所以不是只是度自己来就好，我们还要建立种种的方便，好，然后才算是达到了这个功德圆满的境界。所以呢，这个法我见他说，那我们要怎么样来度化，才不会到最后度到最后呢被众生度走了哈？他说我们第一个要度众生，要破除掉的法我见，我们要能够深切的知道这一切的虚妄的生灭的法，所谓的无因法，它本来就没有，它没有离开过我们的本心本性，叫做自性不生则无有灭，本来涅槃。所以你不用去灭掉什么执着，因为本来就没有执着。那这种是更进一步，我们连法，连这个法呢，它我们都不会去执着它为实有，这叫破法我见。那什么意思？就是我们可能只要一开始我们对于我，那我要破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受者相，我只要不要有我相。那什么叫做我？我会认为我的情绪我的个性我的感受这些是我。那我的行事作风以前都是很坚持我。学佛之后知道原来这个都不要太执着慢慢也能够接受我不用那么坚持我的方式。那这样子就已经进步很大了。可是我还是有各式各样的分别心。什么分别心？这个人他的个性是怎么样，那个人的个性是怎么样。好，那也许他跟我们不同的时候，我还是隐隐的会觉得有些差异相。好，人跟人之间这个法还是有差异相，好坏对错取舍善恶。那么再进一步呢，再去观什么？观我们是由色受想行识假合而成，我不执着为我，但是色的本身它有吗？好，那受的本身它是真实的吗？好，乃至于想它是真实的吗？所以呢，除了五因无我之外，还要进一步去观五因色受想行识这五种法。五种法，那我们再仔细去观察，观察什么？发现譬如说这个色法，我们这个色身，我们这个色身看起来现在是有，可是问题是它其实是什么？它其实也是虚妄的假法，它也是，你说有也等于没有我们上一次有看过这个那个大石头，好，我们说这么大的石头它真的有吗？如果这个大石头一直不断的切割到最后，我们会发现好像它是没有的，它是虚妄的。好，受呢，这感受感觉是有，可是你真的要去找到这个感受，所谓我曾经很快乐，但是现在我去追求去找那个快乐的感觉，哇，好像找不到我曾经不安，那这个不安的感觉好像也了不可得。所以呢，这个受它就是感觉好像有，但是其实真正仔细去观察的时候它也是没有。好，想我觉得有压力，好，或者是我们上次讲到望梅止渴，这望梅止渴的这个想法，为什么我会流口水？我想到梅我就觉得它很酸，然后就流口水。那为什么我会流口水应该是因为想来的，可是问题是呢，这个想好，那有时候想的时候会流口水，有时候想又不会流口水。那有时候呢，我们觉得这个想好像很真实，可是想是由什么？这个梅加上我加上这个就是这个图片当时过去的记忆整个合起来好像有这么一件事情，可是我们仔细去观察它的每一个组成的成分，发现它又是非常虚妄。所以呢，菩萨的观行它叫做观一切法如梦幻泡影就像梦一样，梦里面有没有？ 梦里面有呢，我们在做梦的时候，老虎来追就一直跑一直跑一直跑，哎，觉得很紧张很害怕，好，发疯的一样死命的往前跑，累得不像话，可是又不敢停下来。这个是在梦境中觉得什么都是有，可是当我们醒过来的时候，我们发现老虎有没有？没有，老虎没有。那我们在跑什么？我们在怕什么？当我们醒过来，刚才的害怕，刚才的恐怖，刚才的死命冲，发现啊，原来哎，突然之间，本来刚才非常的真实的那个情绪，现在因为知道老虎没有了，所以怎样？所以根本就找不到。嘿，那找不到我们的那种恐惧，我们的那个害怕，明明刚才那么真实，为什么现在没有？好，所以就像梦一样，那虽然是没有，可是它有残留的影响力。好，就是我们做噩梦了之后呢，就会有一个残留的一个影响力。所以它虽然是没有，可是心脏还在跳。好，虽然是没有，可是汗已经流出来了。好，所以明明它是没有，可是因为我们在做梦的时候认为它有，所以它的我们现在所残留的这个影响力，就心脏一直跳啊，流汗啊，那个是因为刚才把它当成是有的状态所留下来的后坐力。好，那如果我们再进一步，我在做梦的时候，老虎跑出来，我马上就知道这个其实是梦，根本就不会跑，甚至于根本即使是跑，就假装在跑。他跑给老虎追，好，假装在给老虎追，然后你也不会，还很轻松很愉快，演得很开心，好，你不会有那种恐惧感，你也不会有那种吓死人心脏快要跳出来的那个感觉。好，那你可以选择你要演这个戏配合老虎，还是你可以不要。好，所以其实这个就是你真正知道它是假的，它是虚妄的，还是你不知道。好，所以说这个大圣菩萨他的一个动机，他就是为了要度众生，所以他配合演出。好，那配合演出他必须要演得很像。好，所以呢，如果我们身边的人他演得很像，可是他却被我们看出来原来他是菩萨假扮的，那表示这个菩萨应该是演技不是太好，是不是？好，那他就是要演到让我们恨到牙痒痒，所以我非要怎样，好，我非要来修行不可，要不然我可能会会发疯了。好，那么他可能就是菩萨演来逼我们来修行的。可是如果我们修行了之后呢，我们再回头要去看到我们身边的众生，我们不了解，其实菩萨要修的功课就是，好，那既然一切法如梦幻泡影，那也不妨碍演得很逼真，但是演得很逼真也不会被梦境所影响。最主要的观念就是无因法，自性不生，它本来就没有这些东西。好，那所谓的自性不生并不是表示它没有，不是空。如果我们今天是认为它有的话，我们就会很害怕被老虎咬死怎么办，所以我拼命的怎样，不要做梦。好，不要做梦。好，那这个就是罗汉跟菩萨不同的地方。罗汉他在梦境中，他被老虎追到实在是没有地方跑了，因为他觉得老虎是真的，所以他宁可选择，好，我不要做梦。好，所以他要跳出这个梦境来。好，那因为他当成这个噩梦好梦都是真实的。好，那菩萨呢，哎呀，我知道是梦境，所以呢，我在梦里面就去演什么？其实我演到最后呢，我被老虎咬死的，我也不妨碍死一下，因为那也是假的，是不是？假死也是死，好，所以我死了，可是我是假的，我生了，我是怎样？我逃过一命，我也是假的，全部都是假的，生跟死本来是假的，老虎本来就是没有，好，那他就不会被这个梦境所骗。所以他虽然做梦，他虽然在梦境中，可是他不是迷失在梦境，因为他知道这个是梦。好，那罗汉呢，他不是，他是认为真的有老虎，真的有我，然后我真的给 老虎咬死了，我不要死，所以我赶快逃出这个梦境，不要做梦。所以他把噩梦跟好梦跟各式各样的梦都当成是实有。好，所以一个是执着五阴法为我，一个是 执着五阴法为实在的，好，这是两个层次不同哈。那么如果我们能够哈，第一步先破人我见，然后接下来再破法我见，到最后呢，我们就会还要有一个最究竟的功课，叫做究竟离。这个究竟离，什么叫究竟离？好梦坏梦都叫做梦，哪有哪一种梦比较好？好，如果我们真正究竟的时候呢，知道染法净法皆悉相对，只要有相对，就是一念不绝生三系。好，那一念不绝就有能所，能所之后就会有好的跟坏的，就有觉跟不觉。所以他就讲最究竟的状态就是觉跟不觉，它本来就是没有哈，无有自相可说，它没有真实的一个实体。好，为什么？都是依着心所起的不同的作用。好，所以是故一切法从本以来，非色非心非智非事，非有非无，毕竟不可说相。好，它毕竟不可说，不可说，所以回归到最前面，你要讲正念心，它现在就不可说，不可说。你只要一说，就落入了言说相，落入了名字相，落入了分别相。那但是你不说的时候呢，你必须啊，你就完全没有人懂哈。所以如果每次佛陀要开示的时候，他都捻一枝花，那应该是现在没有什么人来学佛，因为会哈，会这样子意会而不需要言传的人呢，毕竟还是少数。好，所以天生就是有这种根性，上根立志啊，自己修啊，自己去观察这个世间的现象，就会啊，就会出尘，然后就会修行，然后就会呢断烦恼。这种人呢，他就本来就是比较少数，所以大部分的人都需要借由说个什么来让自己改变，所以呢必须要说。所以呢有言说，是因为如来善巧方便，用一些方法啊来引导众生。所以说刚开始啊，大家都是执着梦境为实有。那既然好，大家都觉得是做梦好最实在哈，在这个梦境中觉得好像有很感动的事情发生，很好的事情发生，还是喜欢做好梦。那么佛陀就不能每次都说，哎呀，这些都是假的啦，你这根本就没有梦境。好，会真正的去了解到没有做梦的人毕竟还是少数，所以为了要配合众生的根性，好，佛陀就入到我们的梦中，制造一些梦境来让我们感觉好像有所依循，所以呢就必须要言说。好，那言说之极，最终的究竟的方法叫做因言浅言。好，所以呢佛陀他的教化的方式就是这样啊。譬如说我们这个教室啊，大家都很喧哗，很吵很吵，那你一进来当然可以让什么，让大家说啊，自然而然大家讲累了就不说了，可以。但是问题是要到什么时候大家才会累啊？要到什么时候大家才不会说话，好像不容易。所以呢为了要让这个大众可以很快得到一个安静的环境，所以必须要怎样，要有一个人扮演一个角色叫做安静。是一讲出安静，所以配合的这个言说，大家就会马上迅速进入安静的状态，好，才会体会到啊，原来安静是最好的状态。那如果要靠自然就会安静下来，那可能就这个时间就会拉长，而且常常就是好不容易有人要安静了，又有人讲话。所以呢为了要度化不同根性的人，还是要有一些游戏规则出来。有一些游戏规则出来之后，好，就是配合一些言说，那娑婆世界的众生习气乃至于根性都是耳根，透过耳根来学习最快。所以听经闻法，用佛陀用言说的方法引导我们是最快的方法。好，所以耳根特别的利，那耳根也很容易让我们起烦恼。所以我们会起烦恼，其实常常都是看到什么不顺眼，听到什么不顺耳。好，那既然不顺眼不顺耳，所以呢在娑婆世界的方式，佛陀就用让我们看到什么好的，让我们听到好的，来引导众生。好，那如果我们的根性是因为要吃，那佛陀也会用好 吃的方式来引导，让我们吃吃吃吃都会开悟。好，那如果呢是用闻的，那诶，那也就用味道。好，那我们在眼耳鼻舌身意里面呢，根性最利的，在这个世界上就是耳朵是最利，耳听康听，所以呢我们就诶听法就很容易就会领受，就会理解。所以呢诶，当我们在学习佛法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自己看跟去听君一席话还是有这个速度上的差别，自己看看半天虽然也会懂，还 赢不过有人去讲给我们听。所以呢佛陀他会用音声来做我们修行的方法，是针对我们的个性。所以呢在这边我们的根性是这样，如来善巧方便就用言说来引导众生，但是言说的目标其实是为了让大家最后就是安静，讲完了最后就是回归到安静。当我们真正的安静的时候，安静这句话也是多余的。所以 目标讲安静其实很不安静，对不对？好，讲安静叫大家安静，其实就是好，我们以妄念来止妄念，所以呢最后的目标叫做离念归于真如，以念一切法令心生灭，不入实智故。好，所以诶，我们要怎么去知道说诶，我们最后要离舍离一切的妄念呢？诶，就是知道说一切万法都会让我们心起妄念，那起妄念我们面对境界的时候，我们就是会起心动念，那起心动念它到最后就会让我们的心一直都没有办法平静下来，那我们的心一直都执着在妄法上，我们就没有办法去让自己的本具的清净心真正的开发出来。好，那没有本具的清净心没有开发出来，我们的智慧就被蒙蔽。那我们智慧蒙蔽的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都把自己我们大部分的时间心力全部都执着在这些生灭的假象上，所以呢花了一辈子又一辈子的时间都在追逐第一个身外之物啊，就是啊所有的这些名利财色通通都要追逐，家庭要圆满，人际关系要圆满，每天就是忙个团团转，忙个不停，马不停蹄。好，现在知道要先慢慢舍离了这些外相，好追求自己的自心，心里面又有两种状态，一种就是生灭的妄念，好念念不停，永远都有不同的想法，好不同的感受，不同的好起伏波动，好一直跑出来。那一直跑出来的时候呢，如果我们去追逐它，一念不绝就一直在生死轮回。如果我们哪一天好愿意把它舍离，好就是不要再去随着这个念要离念，哎，那我们就会真正的去回归到真如自性，我们本具的这个不生不灭的这个本心。好，所以呢这个叫做究竟离啊。所以最究竟的目标，其实你说要对治啊，还是起了一个念头，什么念头？我要去对付谁？其实自己的念头还是在嘛啊。我觉得啊，因为我现在有烦恼，我执着，所以我要用另外的方式来破我的执着。那有了这样子的一个破的一个好法门建立起来，那当然呢最后就最究竟的法门里面呢，所有的法门有两种，一种叫做渐修的方法，一种叫做悟的方法。渐修的方法就是以妄止妄，我现在心很烦，好那就念佛。心很烦是什么？因为念头很多，杂念很多，妄念很多，心很波涛汹涌，平静不下来。所以呢好，我就用念佛，用诵经打坐的方式，让自己可以怎样啊，把心靠在佛号上。那可是诶，我的心靠在佛号上，慢慢慢慢那些杂念妄念烦恼就没有了。好，我就一直念佛，一直念佛，一直念佛，念到心平静下来。好，这个念佛的这个佛号是不是也是自己制造出来的妄，也是生灭的？所以呢我是用妄念来取代杂念，用这一句佛号比较单纯的念头，以一念来抵万念。所以呢诶，这个万念已经停止了之后，剩下这个一念，如果没有把这一念也放下，那这一念也叫做妄念。好，只是我们从前面的千头万绪好变成剩下一念。那问题是这一念对平静无念来讲，对真如的真实的本体来讲，它还是一种生灭， 还是要念，你如果不念你还是不平静，所以呢还是什么，还是必须要有这个妄，还是要有生灭，好，然后才会平静，这样子还是一种什么生灭的作用，还是一种生灭的状态。所以呢到最后要连这一句妄念啊，我已经平静下来了，剩下一句好一个念头，那么最后这个念头也要放下。好，那这时候呢诶才会真正的叫做离念归于真如。好，所以一切万法不离真心。好，那我们怎么去了解到这个真心呢？那就必须要借镜练心。那我们借镜练心的时候，我们生活中其实面对的就是我的心跟外面的境界的互动。好，那这个世界上的这些种种的生灭的变化，那我们怎么去面对它？好，所以呢其实在这里面呢，就好，这个世间就发展出各式各样的好观念，各种的学科，各种的不同的领域，其实目标就是希望能够了解到，好，了解到我们这个心的造作到底是它是不是都是在讲同一个东西。好，那看起来表象上有各种专门的领域，事实上呢它的精神都是回归的啊。所以我们现在要看一段影片啊，这段影片其实是在讨论什么，讨论2012啊，我们明年就是2012嘛哈，那2012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哈，好，所以大家就可能就会开始在讨论是到底是一个所谓的世界末日，其实就是一个灭的概念嘛，哈。那灭到底是什么时候会发生？那这个灭，我们面对到一个共同的一个结束，我们是用什么样的心境？所以大部分人都是会害怕。好，虽然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我们实在不太晓得。所以呢，也引发了各个领域的人，大家就会讨论这件事情。那我们现在看的这段影片呢，其实它是从科学的角度来讨论这个事情，可是它会当他们讨论到后面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呢，其实它跟我们的心跟佛法它讲到的一些观念其实很多是不谋而合的。好，所以我们大概花个10分钟看这一段影片呢。
随着全球自然灾害的频率越来越高，许多人不禁开始想象玛雅人所预言的2012真的是世界末日吗？根据科学家的研究发现，具有丰富天文知识的玛雅人，许多观察的确和现在科学研究有一些相合之处。比方说，地球磁力的减弱，以及太阳黑子的剧烈活动等等。科学家认为，这些宇宙天体运行的变化，的确会影响到地球的气候和自然水土。那么2012到底会怎么样呢？科学家说，地球的变化的确正在发生当中，但是谁也不知道究竟会怎么样。与其无谓的想象和担心，不如呢积极的改变心念，改善生活。当科学遇到了预言，2012应当是让人类往外探求宇宙奥秘，往内探索自我心灵的一个契机。记者陈廷宇、赖鼎环的报道。
消失的玛雅文明留下了一部只记录到2012年12月21日的历法。2012成了一个密码，一个东西方科学家都想要解答的未知谜团。
太阳系在2012左右会很接近银河系赤道的赤道面，因此慢慢接近2012的时候，不止地球，整个太阳系都有很多奇怪的现象。
你是否曾经仰望天空，想着宇宙有多大？曾经在地球上创造高文明却又突然消失的玛雅人，就是这样日复一日的观察天象，做出了2012年将是这次人类文明的终点，也是另一个起点的预言。
天体的运行主要就是太阳系在绕银河系这个大的圆盘转的时候，它是呈波浪形的运转，那么2012刚好是它下去快要起来的那个顶点。
玛雅 人对于2012的预测被解读为末世预言。近年因为极端气候产生了许多天灾地变，更让2012成为商业炒作的热门题材。
我不敢用玛雅的预言来解释很多，但是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现象，甚至很多科学发现的现象跟他的预言有一些是相合的。玛雅预言主要是讲5000年的周期，那我刚才讲的是26000年，也就是在那个26000年太阳系运转的那个周期里面，应该有5个玛雅的5000年周期。那么下一次可能是最后的那一个，也是很大的一个周期的结束，就是2012年12月21号。
这个比足球场还大的玛雅遗迹，是玛雅人以球赛重现宇宙天体运行的地方。玛雅人预言2012太阳和银河系的中心将会慢慢的对齐，而这个观察和现代科学家的研究不谋而合。
银河系很多其他的星星，还有银河系中心，它有个大的黑洞等等等等，在那个赤道面是最强的，所以当你接近它的时候，就会受到他们这些看不见的东西的冲击。
曾经在88莫拉克风灾前就呼吁政府应该做好防灾救灾准备的林中斌强调，越来越频繁的水灾、雪灾、地震、海啸等自然灾劫，全球暖化和人为破坏只是其中的一环，地球磁极还有天体运行的挑战恐怕更不能忽视。普林斯顿大学地质科学家马洛夫从地球大陆的板块移动试图破解玛雅预言，结果发现地球的磁极的确在快速移动。
This is the first really strong evidence for massive pole shift that has ever occurred in Earth history。
人其实是像一个磁铁一样，那么地球也是一个磁铁，太阳系也是，整个宇宙都是。既然在大的环境里面进入一个特别状况，人受影响，那么我们看到的是这个地球的这个磁铁，它的力量不断在减弱，而且地球的这个磁北极，它很接近我们所说的地理的北极，那么地球的磁北极在移动，从加拿大北部慢慢向西伯利亚方向移动，而且越来越快，所以如果整个地球慢慢接近2012的时候磁力都减弱，那么整个地球上的人都有这种浮动的倾向。
除了地球磁力减弱，另一个可能造成巨大的影响是太阳风暴。
我们知道科学家现在发现，就是说太阳系的电磁的现象是比我们原来了解要复杂，最简单的当然就是11年的这个太阳黑子的这个周期，那这个是在2012会达到最大期。
玛雅人为何能够拥有现代科学家仍在探索的宇宙天体运行之事，并预测2000年后可能发生的地球灾劫，到现在仍是未知数。不过物理学家并没有停止探索的脚步，从传统物理到近年蓬勃发展的量子物理学，就是试图揭开物质世界外的宇宙奥秘。在瑞士模拟宇宙大爆炸的大强子对撞机这项世纪实验，试图找出宇宙生命的起源，就是因为科学家们发现我们生活中所有的物质世界只不过占了整个宇宙总能量的5%，而其他的95%人类一无所知。
问题是我们过去的物理学始终都把外在的世界和我们分得很清楚，所以我们碰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常常就会很恐慌，觉得说我们的世界被整个外来的力量侵犯了，甚至有可能破坏了，甚至于可能人类因此而灭绝了，或者是产生了很多很多的不可预期的灾难。所以我们对这2012就会有一种莫名的一种恐惧去诠释它，说这个是一个灾难年。 其实对我们来说，它只不过是长久以来的循环的规律的一部分，这样。
透过量子物理学的实验和研究，量子物理学家提出，那未知的95%的宇宙能量其实是讯息波和讯息场。陈国正解释，所谓讯息波和讯息场，有点类似东方哲学所说的气和念力。这个发现给了人类超乎物质世界的潜能和力量。
吸回来。从量子力学诞生了以后，我们发现很多东西它的作用力可以远及我们难以想象的大范围。生命不是只有身体而已，你身体里面还要有能量，还要有指挥能量，指挥这些物质的这个指令，这个指令就叫做信息，它是一种波动型的指令。但是这个指令从哪里来？从更上层楼的心理来。所以我们的每一个人的这个生命啊，其实动一个念头就产生信息波，或者是潜意识的，或者是意识的，都可以。而信息波呢，它可以跨越非常大的时空，大到你难以想象的地步。
量子物理进一步提出，由人类心灵意念产生的信息波，让宇宙充满了如无数星星般的可能性。换句话说，人类的意念会创造物质现象的事实。面对2012，根据量子物理学的理论，人类可以用集体意识迎向挑战，甚至改变可能到来的灾难。
可是从近代的物理学来看，我们确实可以看得到，我们虽然是很小的个体，可是我们对整个宇宙却也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如果我们接受这样的一种新的一个物理认知，那么我们人类应该及早觉醒，来面对所谓2012年的这种大的环境的变动。我们一定会碰上各种异常的天象，或者是灾变，或者是人祸，但是只要有大多数的人能够有相同的爱心，相同的纯正的心念，那么这个世界所可能发生的这些灾变就可以在我们人类的共同心念之下得到一定的掌握，或者是化解。也就是说，必须同舟共济，我们才可能度过这样的一个灾难。
玛雅预言说，从1996年开始一直到2012，人类就进入所谓没有时间的时间。玛雅人的日历虽然停在2012年，但终结不代表末世，也许是两个世代交接的改变与转变。
所以我想2012可能不是地球的毁灭，而是我们人的在生活方式或者是观念上面有些什么东西的一个转变。那么这种认知上的典范的转变，会带动我们整个生活上面的一个不一样。所以这可能是比较贴近于2012的真正要讲的东西，而不是这个地球就是完蛋的。那么我想2013年一定会来到，我们也都期待的看得见。
在这里有没有？所以你可以看
花。看到2012，我们就想到冬天来了，但是春天在后面等哦。不要说是冬天来了，你没有办法让它回转，啊，我干脆就放弃算了，尽量享乐，早点死算了，这样是对自己不起。所以我一直很建议，我们接近2012的时候，对自己的心跟身都要特别注意。我觉得心尤其重要，让心安静下来，然后做很多让你自己快乐的事情。其实让你自己快乐一个秘诀就是你帮助别人，你就会非常快乐，这是一个秘诀。
从牛顿到爱因斯坦，人类的宇宙观不断在进化。对科学家来说，面对2012的预言，与其耗费心力恐惧未知的未来，不如是当作开拓新宇宙观的大好时机。
我们现在面临了一个人类思想必须要转换的一个时代，有没有2012这个事情，我们都需要做这个事。
人类发明太空望远镜以来，不断利用新科技往外探索宇宙的奥秘。怎么看待2012玛雅预言？对科学家来说，也代表人类如何看待自己的生命观。怎么从5%的物质世界一探另外95%的宇宙能量奥秘？需要的恐怕不只是高倍数的太阳望远镜，而是一个往内探寻及更开阔的心灵望远镜。
我们会常常问天空有多大，其实天空有多大这句话不仅没有办法问，很多人也不会回答。其实就是你的心灵是多大，你的天空就多大。
所以心灵有多大的天空就有多大，这是从科学家的角度来讨论啊。他们去研究这个物质界的真相，结果发现呢，哎，原来这个所有的一些万法不离真心，所以这些万法它的变化、它的生灭的现象，其实都是这个跟我们的心是息息相关哦。所以呢，他们虽然是从物质的角度切入，但是到最后呢，发现原来我们的心是真的是心生万法，所以一切所有的法呢，它都不离我们的本心本性，我们的真如自性。那么，当我们对于自己真如自性的没有办法真实的认知。好，只要是落入了无明妄动，就会产生了法我见跟人我见。所以我们今天是讨论了，把这个15页的这边人我见、法我见，到要对治这些执着、对治妄执、邪执，到最后呢，究竟离妄一切的妄念。好，那其实就是从这个执着的角度，让我们知道，要回归到真如本性啊。所以一切万法都不离自心，那我们就要依着自己的自心来起一个真实的修行的一个模式哈。所以我们下个礼拜开始呢，就要来讲，那如果我们对于自己的心有一个正确的认识，那接下来我们应该要怎么做啊？怎么做？所以呢，16页开始讲分别发去道相，好，就是如何做，那它会有什么效果，有什么方向？好，所以呢，这是这个接下来马明菩萨要来带着我们真正的开始实际上实践。好，所以前面解释了，解释完之后还破了我们的错误的观念，那现在呢就要讲实际上修的部分啊。好，那我们下个礼拜就要再进一步，我们来再来上这个大圣起心论。